一个周末三次的聚会，很快就到最后一堂。每次我们聚在主的面前，好像时间过得特别快。我们感谢主，这几天让我们能够在他的跟前，一同享受他的同在，并且一起啊，在他的话语里面，我们彼此有交通和勉励。我们开始之前，好不好？再有一点简单的祷告。主耶稣，我们把满心的感谢赞美献给你，是你在爱中为我们预备了这一次聚集的机会。主啊，也是在爱中你把你自己和你的话语放在我们的心中。主啊，愿这次的聚会不突然的过去。主啊，不仅你自己的荣美吸引我们，不仅你自己的爱来加力量给我们，亲爱的主啊，让我们每一个人都对着你和你的恩典慈爱，我们有一个回应。主啊，我们愿意，我们恳求你把爱慕要得着你，要讨主喜悦的心智赐给我们。主啊，并且借着你的话语照亮我们的脚前，主啊，并且照亮我们的路，主好叫我们走在对的路上，就像士师时代那一般，被你得着被你使用的士师们，主啊，他们所走的路，愿你也教导我们，好叫我们在这个时代成为一般与你亲密并且能够活在你跟前让你使用的儿女。我们谢谢你与我们同在，我们把早上这一段时间在恭敬地托在你的手中。主啊，继续将你未尽的话语交通在我们的中间，我们这样感谢祷告，奉耶稣基督宝贵的圣名，阿们。这一次我是和弟兄姊妹一同借着四世纪来思想荒凉时代中的得胜者。我个人的负担呢，不是去着重那个荒凉的时代，但是我要和弟兄姊妹稍微谈一点呢，一个世代荒凉的现象。这可能不仅是在外面的环境中，而且呢也在我们自己的身上所以我们需要认识环境，认识自己，我们才知道我们怎样的来跟随主。荒凉时代的情况呢，就是并不一定说在那个时代的人呢，或者属神的儿女否认了神，而是呢所有关于神我们的谈论呢，和关于神的事情，在我们的身上都变成客观的，变成知识性的。亲爱弟兄姊妹，这是荒凉的一个现象。如果我们能够谈论，把圣经当作一个学问来学，当作神学，当作一个教条，当作我们敬拜神的一个手册，弟兄姊妹，那是荒凉那是很可怕的荒凉变成知识性的，变成客观的因为神爱我们，他为我们牺牲他的爱子，是要我们在他的爱子里面得着生命，跟神之间有一个生命之间爱的关系，那是非常非常主观的。你不能用客观的头脑来爱一个人，对不对？我知道有些夫妻不可能，有的是丈夫，有的是妻子，非常理性，那个对方他知道他爱他，但是他用理性爱他，那个生活不美，那个生活也不满足，也不会快乐。英文里面有一种说法叫做 unfulfilled husband or unfulfilled wife， 弟兄姊妹，那就是用客观的道理来爱人。神不喜欢这样子爱我们，因为他爱我们，他把他自己的爱子赐给我们，所以他不要我们光是用这个客观的知识的。但是今天多少人认为我们去受一点圣经知识的教育，我们就是侍奉神的人， 弟兄姊妹，这是荒凉的起头，也一直下去，因为人以为这个就是对的。我们如果不在这个点上面认识清楚，我们脱不开荒凉，可能荒凉就在你的里面，在我的里面，在众人的中间。这个客观的还有一个特性，就是它是间接的，我们都是从人学来的。间接的，简单的用通俗的话来讲，就是第二手的啊。是今天在美国呢是禁烟的，对不对啊？在我们来的国度，可能在中国呢还很多人抽烟。有没有人喜欢抽二手烟的？有没有人喜欢？但是今天在属灵的事情上面，我们都喜欢得第二手的。我们自己不直接的去经历主，我们要别人告诉我是怎么样的。弟兄姊妹，这是第二种的荒凉啊。我们在肉身中不喜欢第二手的，但是我们到了属灵上面，我们变得非常的懒惰。我们只要别人帮我，别人帮我读经，别人帮我祷告，别人为我来做一切的到主跟前的事情，我只要享受就好了。所以今天很多基督徒说主日的聚会叫做 Sunday service。 什么叫 Sunday service？ 我是来被服侍的，我不需要做什么，我也不需要预备我的心。我到这里来呢，就听别人讲道，他讲得好我点点头，他讲得不好呢，我下次不来了。弟兄姊妹，这是荒凉，这是非常可怕的荒凉。但是今天大部分的人以为我这样做了，我的良心在神面前就平安了，我就是一个好的基督徒了。我还有圣经，我每个主日夹着圣经，穿漂亮的衣服去做做仪式礼拜，我们就认为这个满足了。弟兄姊妹，不是的，这个荒凉可能在你我的里面，也可能在我们周遭的环境里面，很可能在你今天去聚会的地方。弟兄姊妹，我们需要在这个点上认识，我们不要第二手的属灵东西。你要有一个心智，主，我需要自己认识你。我父母亲经历过你，是他们的得着，但是我没有得着。弟兄姊妹，我需要我自己认识我的神啊。那么我们再讲荒凉的一种的情形呢，就是我们谈到神，或者我们有需要来寻找我们主的时候，我感觉他很疏离。我们碰到弟兄姊妹，我们亲爱的不得了，又有拥抱的，但是主在哪里我们不知道。从你的祷告就知道了，有的祷告啊，疏离的一种感觉。有一个我听过一位侍奉主的仆人，他讲就好像啊，这个结了婚以后第一次见自己的这个岳父岳母，你也叫爸爸妈妈，但是那个叫的啊很疏离啊，隔了一层，是不是？但是你跟他生活在一起，你享受他的慈爱，从你的配偶身上看见他们的美德的时候，你叫就不一样了。弟兄姊妹们，今天很多神的儿女们碰到难处祷告，他说为什么我都不知道主在哪里呢？这个叫做荒凉，非常的疏离啊。这种疏离呢，就觉得主好遥远啊，为什么有的人一祷告觉得主就在这里呢？弟兄姊妹，这荒凉在外面还是在我的里面？我们要求主救我们脱离这种的情况。有的时候我们碰见一些神的儿女们呢，好像他们来了就把主的同在带来了，他们来了就把主的安息带来了，他们来了就把主的温暖带来了。但是我们今天来了，把规条带给别人，冷冷冰冰的，这种叫做疏离。弟兄姊妹，我们要求主救我们，从个人开始到聚会，我们不能落在这种光景里面。你知道四世时代神的儿女们，他们名义上都在敬拜神，但是他们与神非常的疏离，非常的遥远。所以他们呢，个人照着自己的形，以为外面做了一个，我只要叫他的名字叫耶和华，那就是他的神了。弟兄姊妹，那是非常非常的得罪主的，那个叫做拜偶像。弟兄姊妹，我们今天若是以这些来取代我们的主，我们不能满足，我们的父神心里面何等的伤痛。他为你和我牺牲了他的爱子，这是 宇宙中最大的牺牲，而在这个牺牲的里面，他成全了宇宙中最大的恩典，就是把圣灵借着耶稣基督赐给我们。所以我们刚才波饼聚会唱诗歌，一切都是白白的恩典，你我没有做什么，但是这个恩典临到我们，我们把它糟蹋了，我们把它变成一个外面空洞的东西。弟兄姊妹，那是叫父神非常伤痛的。将来我们见主荣耀的时候，我们要咬牙切齿哀哭啊，我们说，主，我瞎了眼了，我没有看见你，我不够认识你，我落进了宗教的生活里面，我自己不知道，而且我把这些传给别人，把别人引错了路。弟兄姊妹，这是我们要认识的。荒凉不一定在外面，很可能在你我的观念里面，在我们的心中。那么若是这样疏离，我们的聚会生活，我们的读经生活，我们的祷告生活，我们的敬拜，弟兄姊妹，变成形式的。什么叫做形式呢？外面有那个庄重的样子，里面是空的。早期有一个在中国被主兴起的弟兄，叫做宋尚杰，他是 Ohio 大学的化学博士。然后他在读书完了以后，主的灵大大的浇灌他，他重生得救了。他重生得救，他就想他要好好侍奉主。他去读美国那时候最好的神学院，是长老会办的，在纽约啊，哥伦比亚大学的这个神学院啊。但是那个时候神学院里面呢，已经是新派的说法，一切都用理性来解释。他所以跟教授辩论啊，他跟教授辩论，最后呢，这个校长下了命令，把他关到精神病院里面去。关了183天，在那183天里面呢，他把圣经从头到尾认真的读了40遍。他到回到中国，他坐那个时候那个时代是坐船回去的，到他家是福建，要靠近马尾的地方的时候，他把他所有的文凭通通丢到海里面。他说：“主，这些对我没有用了，我要好好的服侍你。”弟兄姊妹，若是你今天用耶稣基督的名义过形式的生活，你是得罪主的。你拿属灵的事情开玩笑，弟兄姊妹，你是糟蹋你的自己。我们要求主让我们认真。所以宋尚杰弟兄开始被主兴起，在中国传福音。他常常在讲台上呢，他带两个鸡蛋，一个鸡蛋呢别人看不见的，他在已经在两头打了个洞。我不晓得弟兄姊妹，可能你们的生活时代跟我不一样。我小的时候啊，我母亲养鸡，那个鸡生了蛋最新鲜的时候，他爱我们就叫我们马上吃。怎么吃呢？两头打个洞，一缩这个蛋就到肚子里面去了啊。那么外面鸡蛋壳呢还是完整的，还是完整的。另外一个鸡蛋是没有打过洞的。他说：“弟兄姊妹，你看，这是不是两个一样的鸡蛋？”大家说是。他说：“但是这两个鸡蛋不一样，一个只有壳子，那个叫做形式；另外一个放在地上，有蛋黄，有蛋白。”弟兄姊妹，今天仇敌最厉害的就是把真实生命的东西形式化，就告诉我们说，你外面做了这些东西，你也唱诗歌，你也读圣经，你也祷告，但是一切都是形式。所以你进到生活里面，有时候你会发现这些人讲的跟他生活的好像是两码子事，他在讲的时候像模像样的，但是生活中是另外一个样子。弟兄姊妹，这就是世俗时代的一个特点，这就是非利士人的一个特点。非利士人外面非常的虔诚的，他们也尊重所有基督徒我们认为是真实的东西，但是把你完全空洞化了。弟兄姊妹，这是荒凉的一个特征。若是你今天不认识这个，你可能活在那个里面你很满足，因为呢是在社会上大家都承认这个点，大家都这样做， 我们知道今天人呢，我们都想找到潮流，我们现在潮流还要找主流，对不对呢？啊，像我年轻的时候到美国来读书，啊，我读那一门呢，我的教授说，在这个学校读啊，我们不在主流的里面，因为我学原来学物理，后来我学地球物理，那我就选择地球物理里面的这个地震，啊，他说我们没有住在最多地震的地方，你要读学主流，你就要到加州去，那边天天地震。弟兄姊妹们，今天人都喜欢追求这个东西，但是这不一定是神在其中的环境。所以那些认识神并且追求神的人，他们愿意站在神的这一边。昨天晚上我们唱那首诗歌，谁是站在主的这一边？你知道在历史中哈，神的百姓碰到考验的时候，站在主这一边的人都很少。第一次碰见考验，摩西带以色列人出埃及，然后神呼召摩西上西乃山上去接受山上的启示，啊，就是整个会幕神要用指头画给他看，要清楚的启示给他。那四十昼夜以色列百姓在山下做什么？他们说这个领我们出埃及的摩西，我们不知道他上山呢遭遇了什么事情，所以他们就叫这个亚伦呢为他们造了一个金牛犊，他们就说这个金牛犊就是领我们出埃及的啊，这个耶和华神。我们知道他们失败了，拜偶像了，啊，等到摩西下山把这个真相指给他们看的时候，摩西就问谁愿意站在神的这一边。你说有多少人站过来的？没有几个，大部分的人都站在拜偶像那边。弟兄姊妹，今天神的儿女们，我们是拣选人多的聚会呢，拣选了那些外表庄严啊，里面呢行礼如仪的聚会呢，还是你愿意真正来遇见主呢？这个差别，每一个人迟早你都要问你自己这个问题。如果你不问你的这个问题的话，弟兄姊妹，你我不知道什么叫做荒凉，你我不知道什么叫做真正的做神的儿女。所以英国有一个弟兄啊，他讲但以理书，但以理那个时代也是一个极其荒凉的时代，他们荒凉到一个地步，神的儿女们完全被仇敌掳去了，而且在仇敌的国中呢，被强迫来服侍仇敌的王，他们成了亡国奴。但是这个王要他们拜偶像的时候，但以理的三个朋友拣选站在神的这一边，所以那个主的仆人呢，英国的弟兄他讲哈，他说什么叫做多数呢？在人看是人数有多少，那个叫做多数，但在神看呢，就是我这一个微小的人站在神的这一边就是多数。哎呀，我年轻的时候读到这里啊，心里面真是主跟主说，主啊，求你开我的眼睛，让我能够看见这个事实，好叫我在地上呢，我不随着潮流生活，我不随着时尚生活，我愿意活在你的旨意的里面。弟兄姊妹，这是我这一次来的心愿，巴不得我们中间的弟兄姊妹，我们里面开始有这样的一个分辨力。我们再讲荒凉还有一个特点，就是神的儿女们对于神的话不熟悉了。我们每一个人都有圣经，圣经在你心里有多少？不是你家里书架上有几本不同版本的圣经，或者今天我们都不买这个外面的圣经，你就直接去网络上面 download 的，你有多少 version？ 不是这个，问题是主的话在你心里有多少？啊，弟兄姊妹们，我们不熟悉神的话，所以我们讲神的话的时候，都是用英文讲啊，叫做 paraphrase。啊，我们没有办法把神的话准确的把它表达出来，我们只能把自己这个模糊的印象里面，哦，好像在那里有这样的一个意念。弟兄姊妹，这是一个 荒凉的特征啊。不仅如此啊，有的时候我们甚至误用神的话，这告诉我们说，我们对于神说的话，我们根本没有深入的去解开来啊。弟兄姊妹，这个今天在神的儿女们中间是一个非常普遍的现象。我巴不得弟兄姊妹啊，我相信我们在座特别年轻的弟兄姊妹能够从国内到海外来读书都是相当优秀的，你们在世俗的学问上面优秀。求主给我们一个心愿，主啊，我要在你的话语上认真，我要在属灵上成为一个有企图心的人。这不是要别人来认识我，而是我要主能够成认识我。圣经上面讲，若有人爱神呢，这个人乃是神所认识的。不是说神的认识啊有限制了，其实神是无所不知的，就是不认识他的人，不信他的人，神也认识他们。但是这个认识是神他的注意力摆在这个人身上，神一切的他的栽培都摆在这个人身上。巴不得我们今天中间呢，我们年轻弟兄姊妹你能够被主挑起来这种心智，说主啊，我救我脱离荒凉的时代，救我脱离我自己里面的荒凉，好叫我能够认识你，让我在地上呢能够用我的一生做一个实验，你是真的，你是活的，并且你一切的应许在圣经上，在我的身上我主观可以经历它。弟兄姊妹，那样子你一定过一个满足的人生， You have a fulfilled life。 弟兄姊妹，若是我们被许多的观念引导走，我们的生活你怎么努力，你到最后你会感觉我好像落空了，我永远都不满足。但是你在基督里你会找到这个。我们这几天用四世纪里面七个人物哈，我们来讲到这一班人在那样荒凉的时代，他们能够叫神的心得着满足。他们不是一些特殊的人物，我们昨天前天都讲到他们是非常平凡的人物，但是他们里面有一个不平凡的生活，这个是别人看不见的。圣经上只讲他们在外面的表现，但是我们借着读圣经，借着圣灵的帮助，我们找到那个轨迹啊，我们能够盼望那成为我指导我们属灵生活，我们在地上过日常生活的我们的一个原则。好，弟兄姊妹，我们也讲到这些士师啊，他们有这样的里面的生活操练，平时他们呢是勤勤恳恳的啊，非常忠心的，天天这样子，这成为他做人的原则，成为他生活走路的道路啊。他们也没有想到有一天他们能够要做什么，他们从开头就没有一个要成功，要被别人要去领导别人的欲望和抱负，一点都没有。但是等到环境的挑战压力临到他们的时候，他们里面是预备好的。好，我们知道世界上有一句话说啊，时势造英雄。实际上所有的人间的事情没有时势造英雄的，是时势显明谁可以做英雄。这告诉我们说，这些人在环境中忽然之间脱颖而出，不是他啊这个机运好，很多迷信的人就去搞这个东西，完全靠机运，靠外面的兆头，不是的。神是生命的源头，所以神的儿女们，神在我们身上是做生命的栽培。如果你我不在生命的里面找到那条对的道路，我们的年日就是有最好的时势，我们还是一样的，我们是没有用的人啊，弟兄姊妹们。所以平时的操练和预备和积蓄，这个非常的重要啊。所以在属灵的事情上，其实在世界的事情上也是一样，环境和时势显明人，你里面是什么，有一天主都要把它显明出来。这些士师们呢，他们被显明出来，他们是有功用的人， 因为他们平时生活中有预备。但是我们也看啊，读四师记，你发现有一个特点，没有一个四师是完全的。特别你到后面几个四师的时候，你看见他们呢，虽然有很美好的表现，但是在这些表现中也有他们眼目啊、眼光啊没有看准的地方，以至于留下了一些的啊后遗症。啊，弟兄姊妹，像等一下我们要谈到这参孙的事情，我们要谈到像基甸的事情，这些就告诉我们说，神呢实在是蛮有恩典的神。今天没有一个人是十全十美的，是完全准确的。如果你有这样的态度要求自己，你自己会很苦。如果你有一个完美主义的心态，你的人生呢只有你自己一个人过，别人没有办法跟你相处的，是不是呢？啊，我看过好多这个完美主义的年轻人，我自己年轻时候可能也是这个样子，所以呢，有的人到了50岁还不结婚，为什么？还没找到他这个合他标准的人。啊，如果他结了婚了，他的配偶就是他的痛，就。他就是他配偶的痛苦，弟兄姊妹，所以我们求读圣经，你看见我们神很有恩典，就着我们对他的心愿有多少，他就在我们身上栽培使用我们。但是我们有不完全的地方，他用他的恩典来包容我们。弟兄姊妹，神的包容实在太大了，所以将来我们到神的工作完成的时候，启示录21章，我们看见那个圣城新耶路撒冷显明出来的时候，那个城呢有12个门，那个门呢你我都进不去，因为它是珍珠的门，不是珍珠编出来的一个门，就是那个门就是一颗珍珠，你能闯过这个珍珠吗？这是什么意思呢？告诉我们说，我们要进到那个里面是神的包容。你我都不完全，我们今天在聚会里面，若是我们用主的标准来要求自己是应该的，要求弟兄姊妹呢，你就发现没有一个弟兄姊妹合格的。基督徒啊，爱主，不爱主的时候在家里从来不谈主的事情，一爱主在家里谈什么呢？谈这个弟兄今天这个样子，那个姊妹那个样子，是不是呢？哈，所以我们整个人都变样子了，说我怎么搞的，我得救是为什么呢？因为你里面没有包容，你们不认识什么叫做爱，不认识什么叫做主在我们身上有多大的恩典。你读四师记，没有一个四师真的是完全的，但是他们确实有找对路的那些点，这就是我们这一次聚会的重点。盼望弟兄姊妹在这些点上，我们呢能够被主得着，我们能够走上他们所走的路。那么今天早晨呢，我们接着昨天晚上读的基甸的事情呢，我们稍微再交通一点。我们请大家翻到四师记，我们就选几节读好了哈。第17节，第6章第17节，我们一起来读。基甸说：“我若在你眼前蒙恩，求你给我一个证据，使我知道与我说话的就是主。”我们再读第6章的36节和37节。基甸对神说：“你若果照着所说的话，借我手拯救以色列人，我就把一团羊毛放在禾场上，若单是羊毛上有露水，别的地方都是干的，我就知道你必照着所说的话借我手拯救以色列人。” 第三十九节，基甸又对神说，求你不要向我发怒，我再说这一次，让我将羊毛再试一次，但愿羊毛是干的，别的地方都有露水。我们读第七章的第九节到第十一节。当那夜，耶和华吩咐基甸说，起来下到米甸营里去，因我已将他们交在你手中，倘若你怕下去，就带你的仆人普拉下到那营里去，你必听见他们所说的，然后你就有胆量下去攻击。于是基甸带着仆人普拉下到营旁。啊，我们第十五节，第七章十五节，基甸听见这梦和梦的讲解，就敬拜神，回到以色列营中说，起来吧，耶和华已将米甸的军队交在你们手中了。好，我们基甸呢就暂时读这么多。我们从基甸身上昨天晚上已经交通到，他有一个非常好的属灵的学习，就是谨慎。我们讲到保罗在他寻道以前，为了鼓舞提摩太，他告诉提摩太说，神赐给我们的不是胆怯的灵，不是懦夫的灵，乃是刚强、仁爱并且谨守的灵。好，我们看见这个表现呢，在基甸的身上。在基甸初次神向他显现的时候，他对自己和对环境他是非常的小心，对自己和环境一点把握都没有。但是我们看见好像他连那个主对他显现他都没有把握，这是不是主？所以他说，求你给我一个证据，让我好知道呢，向我说话的真是我的神，我的主。弟兄姊妹们，今天我们在地上人生往前走，不光是我们自己在世界上的学业、婚姻，还有呢我们将来的工作、职业，我们住在哪里，我们在什么地方聚会，有很多的决定是需要我们自己做选择的，是不是呢？所以有人讲啊，人生最关键的一段时期啊，这是西方人讲的最关键的时期，大概是一个人十五岁到三十岁这个阶段。因为在这个阶段里面呢，他从初中进到高中，在高中里面呢，如果他选对了，他将来呢可能就走上人生一个正常的轨迹。如果他选错了交的朋友，他可能将来人生呢就跟他朋友一样。弟兄姊妹，我们碰见选择的时候，有的人是速战速决的，但是这个刚强果决背后呢，却带来很多的遗憾，很多难以收拾的结局。所以有冲动的人后悔也多，冲动越多的人呢，后悔就越多。所以神告诉我们说要谨慎，但是有的人一谨慎起来呢，表现出来的情形就是优柔寡断。他分析这个有他的优点也有他缺点，分析那个 plan B 也有他的优点也有他缺点，到最后就不知道怎么办才好。你碰到这种人呢，跟他生活在一起也非常痛苦的，是不是？所以弟兄姊妹们，神在基甸身上训练他，他是一个认识环境的人。所以这个神的使者向他显现，跟他讲，大能的勇士耶和华神与你同在了。他说呢，如果耶和华神与我们同在，我们为什么会遇见这些苦难呢？他对他的环境的苦难他是非常认识的，而且他自己在他平时的生活里面找出一条路来，怎么样能够从苦难中得着一个生存的环境。所以我们昨天晚上讲到呢，他其他的人的田里面都没有收获了，他还有麦子可以打， 但是他打麦子的时候，他呢还不是在显阳的地方，他到酒榨里面去打，可见他是一个非常非常谨慎，在每一个点上都考虑到环境的人啊。弟兄姊妹们，你我今天在地上生活啊，有的人做人很机灵啊，懂人情世故啊。我有一个孙子哈、这个我的大孙子，他就是一个很机灵的人，很小就懂得今天坐在桌上餐桌上吃饭的每一个人的心情，每一个人的个性啊。所以不光是我们感觉他这样的，连教会弟兄姊妹都这样。有一天我跟一个弟兄谈起来，哇、他说您这个大孙子啊，他会认识人的啊，这种是聪明，是不是？但是呢，有这种人的聪明，不见得在属灵上会有聪明。我们要求主开我们的眼睛，我们越是单纯依靠主的人，我们对于环境中属灵的真实的情形，我们会有感觉。在世界上做人呢，讲一种的情形啊，这个情形跟你在地上处人很有关系，叫做 situation awareness。这个中文我不知道怎么翻译。用中文来讲，成语来讲，就是你能够了解你周围的环境啊。所以中国人讲一句话说，是识物者为俊杰，你要懂得你今天，像有的人呢，他对不起，我岔出去讲一点，有一些年轻人呢，什么都很优秀，书读得非常的好啊。我认识有一个年轻弟兄啊，而且他聚会啊，圣经也背得很熟，祷告也祷告得非常流利啊。但是他做人呢，有点愣头愣脑的啊。他交女朋友啊，刚开头的时候，很多姊妹都对他觉得不错哈、但是跟他相处不到一个礼拜，大家都敬而远之。为什么呢？他没有 situation awareness， 他说话呢，完全是凭他自己的。就好像读书一样，因为读书都是客观的，从来不需要去摸别人心里面想什么，他的心情是什么。弟兄姊妹们，今天属灵的事情，我们要认识环境。所以我刚才为什么一开头要跟大家讲，你我今天生活的是一个荒凉的时代，如果我们没有一个分辨力，没有一把尺来量一量，我们完全凭主观的眼光来看事情来分辨，是不准确的啊。我们一直落在一个被仇敌欺骗的情况底下，我们还认为我们是最好的。弟兄姊妹，这个是荒凉啊。所以我们看见基甸呢，在他那个时代，他知道我们是在荒凉的。他说，所以若是耶和华与我们同在，我们为什么还缺粮忍饿呢？为什么仇敌要来的时候，为所欲为的就可以把我们掳掠呢？啊，弟兄姊妹，他不是向神抱怨，他乃是承认我们是在荒凉的时代。啊，所以主耶稣告诉我们说啊，如果一个人认为自己身体很健康，他绝对不会去看医生的。啊，唯有有病的人才需要医生。弟兄姊妹，如果你我不感觉今天我们属灵上面我们是贫穷的，你不会去求主的。你觉得我们今天人很多了，我们聚会很好了，我们什么都道理都讲对了，都持守的好了，弟兄姊妹，那很可能就是我们荒凉的开始。我们要求主怜悯我们，我们承认我们需要主。基甸在谨慎的这个点上，第一个表现就是对自己没有把握，即便神向他显现了，他还怕，主啊，不是你不真实，是我可能被我的感觉欺骗，我可能会被我自己的观念欺骗。所以他说，若是你肯等我一等，你等我，我给我一个证据，好叫我知道跟我说话的就是我的神。所以他回去啊，他就预备了祭物。我们看见基甸呢，要印证神在他身上给他的经历，他把自己交给神，这个叫做奉献啊。 奉献不是拿一些我家里多的东西啊，不需要的东西，就说这个就给主。你知道今天很多神的儿女们就有这种心态啊。我知道一个聚会呢，这个隔一阵子就有好多玩具到教会里面来，这个到聚会里面来，因为他们的孩子玩厌了，所以就把它奉献给聚会。后来在那里服侍弟兄们就讲啊，他说如果你家里有多的东西啊，那边有这个 donation station， 你去那边好了，不要把它放在主的家里面，因为主的家啊不是一个这个 second hand store 啊。弟兄姊妹们，很多时候我们是这样，但是基甸不是，他那一天呢是一个大的摆上，而在这个摆上里面呢，说出他对自己的估价。他第一个，他献上一只羊羔。你知道在圣经上很有意思的，当一个人献羊羔的时候，就说出他感觉自己是微小的，啊，自己是一个有功用的人献的时候，神就叫他献一个牛犊，啊，献羊羔，他承认他自己微小。那么他献上依法的细面做的饼，这个依法是很多的面啊，啊，可以说是我们今天呢一袋的面粉，他做成饼，那这告诉我们说他的心愿，他所有的一切从主得着生命的供应，是他自己的需要，他把它交给主，啊，弟兄姊妹们，这是他献上他自己的心态。他借着这个献上，神给他一个印证，平安，所以他筑了一座坛，叫做耶和华沙龙。这沙龙在希伯来文呢，就是平安的意思。神是我的平安。他知道，他真正遇见主，把他对环境的不满、对仇敌的害怕、对他自己的不恭敬、所有的污秽，主把平安赐给他。弟兄姊妹，这个是谨慎。他对自己没有把握，他要就连属灵的经历他也不敢说。有的人得着一点属灵的经历，就觉得我得着一个资格了，我可以在人的面前呢这个夸耀，或者我可以在人的面前呢指使别人、教导别人。基甸没有这种心态，他只有把自己更多的摆在主的手中，让神来证明他自己。那么我们接下去看呢，当天夜间神就指示他该怎么做，要他拆毁巴利的坛，并且把他耕种的时候用的牛，很有意思，神没有拣选那第一只牛，他说把你那第二只牛啊，就是那七岁的那一只牛献上啊，当作燔祭献给我。我觉得这是神在教基甸，以后我要使用你，像一个农人使用一只有用的牛一样，啊，你知道能够被主使用的人呢，在主的手中，你能做牛呢是很不错的，啊，很尊贵的。所以侍奉是有劳苦的。我们看见有些弟兄姊妹被主的爱感动以后，他们真是一个礼拜，好像他们的家就是为着神的家一样，啊，每天的生活围着聚会转的。那像牛一样劳苦啊，但是有的牛啊是头第一只牛，主告诉基甸说：“你献你自己啊，献了第二只牛。你读四世纪啊，等到后面基甸解救了以色列整个的危机，使他们得着平安的时候，以色列人要永立基甸做王，基甸说：我不做你们的王。他说啊，唯有耶和华做你们的王治理，因为基甸甘心情愿只做，用普通话来讲，只做副手。弟兄姊妹，你知道做副手啊，是别人都不称赞的，是别人看不见的。大家你们的年纪可能没有碰上那个时代，可能你们读初中小学的时候，可能以前美国芝加哥的那个 NBA 篮球队，那个时候有一个球星叫做 Michael Jordan， 大家知不知道？听到没有？啊，你们喜不喜欢看篮球啊？啊， 我小的时候很爱看篮球，听那时候没有看的，没有电视，那时候是听收音机啊。Michael Jordan 打球，他季季都拿 NBA 的冠军。有人讲说他打得非常好，但是他很谦卑，他该给别人球的时候，别人一定有球可以去。但是光这样也不可能成就那个队。另外还有一个人呢，是甘愿做他的副手，大家知不知道是谁？ Pippen。 其实 Pippen 呢，如果到任何一队去，他一定是主力球员，但是他就一直留在公牛队里面做副手。弟兄姊妹，今天你我在侍奉中，即便主把你和我摆在说话带领弟兄姊妹的地位上，你要有一个感觉，我是第二只牛，我永远不能站在权威的地位上说话，我永远不敢站在权柄的地位上说话。为什么呢？在我的头上有基督，他是我的权柄。基督在地上，他说我说话从来不随着我自己的意思，我是听见我的父怎样说我才怎样说。我们看见我们主耶稣基督，他一直在他头上有父神。这是今天里面的学习。如果我们里面从年幼没有这个认识，没有这个学习，到了有一天我们就在人面前夸自己，我们觉得我可以夸的，我应该夸的。弟兄姊妹，你知道当我们有这种心态的时候，你会绊倒别人，但是也会吸引一些不会分辨时代的人跟着你走，那是非常危险的。弟兄姊妹，在基甸的身上，他真是一个好的在主面前学习，他因着这样的谨慎，弟兄姊妹，所以主能够在他的身上栽培他，训练他啊。所以我想这个啊，对于年轻弟兄姊妹，若是你领会明白了，你把这个操练成为你的性格，在你我读书、交朋友、与人相处还有事业上面啊，弟兄姊妹，你会看见主的平安随着你啊。你看基甸遇见好几次考验，他得胜的时候啊，我们看见这米甸和他们的联军溃败的时候，他就叫人吹角啊，去召集以法连人来，以法连人来就奋力的往前呢，抓住了米甸的两个首领啊，抓住了以后，他们杀了这两个首领，到了基甸的面前，他们抱怨，他们说为什么你出去打仗的时候不告诉我们呢？啊，你看这是对基甸的一个挑战，一个危机啊。基甸他因着知道他是第二只牛，他说我马拿西所摘的葡萄啊，岂能比你们以法莲葡萄园里面掉下来的葡萄还好吗？你看你们后面来加入的，你们把人的王给抓住了，我们只不过追人家逃兵而已啊。你看这个性格，他不鞠躬。弟兄姊妹，如果这个时候他感觉说我有理由怎么安排你们，因为呢这整个是我发起的，弟兄姊妹，我们看见那里这个得胜就一定会产生内斗啊。所以在神的儿女们中间呢，我们天性啊真是很难办，神不祝福我们，我们苦哈哈的，对不对？神一祝福我们，人多了，我们就彼此相斗了啊。这是谁的功劳啊？所以我们看见很多神的儿女们的聚会，神一祝福就分裂了。我们要求主怜悯我们，你要懂得那里面生命的道路。那么因着谨慎，我们看见了基甸在每一步路上面他都求印证，而且不仅求一次的印证，他有的时候跟主说，主啊，请你不要发怒，让我再试一次。他不是对主没有把握，他对自己没有把握，他怕他听主的话不够准确。弟兄姊妹，属灵的事情必须是非常准确的。我们知道有些做工程师的人呢，他们就是方方正正的，因为做什么事都照着尺码规格的，非常准确。在教会侍奉里面，我们就碰到啊，有些我看那弟兄们开头的时候是有一点争执啊， 后来他们就彼此开玩笑啊，你不过是个 scientist， scientist 都是靠 imagination。 另外一个弟兄就回敬他说，哦，你是工程师，所有都是方方正正啊。所以他们能够彼此学习配搭。弟兄姊妹，今天主在我们身上每一个人啊，都有不同的性格，都有不同的家庭环境的培养，然后再加上我们学的这个学科，你知道在美国每一个学科叫做什么，叫做 discipline， 对不对啊？所以不同的 discipline 他的生活习惯就不一样。我举一个例子啊，我跟我的姊妹结婚了，结婚好多年，我就觉得很奇怪，她怎么做事情一板一眼的啊，一点都不变通。对孩子啊，这个教导，只要妈妈说话，孩子没有不顶嘴的，从来不顶嘴的，而且从来不敢改变，而且他们很爱妈妈。后来我就问他，你为什么是这个样子呢？他说，你不知道吗，我以前是学 nursing 的。他说我们读护校的时候，美国护校非常严格的。他说他有一个同学在全班是第一名，最后一年他们在一个 class 叫做 neonatal care 啊，就是早产婴的那个啊，不是 neonatal 啊，就是这个未足月的小孩啊，早产婴放在保育箱里面。教授规定好啊，如果你是被指派这一个时段照顾这个保育箱，你的眼睛跟你的手不能离开这个，你去拿东西的时候你必须要请别人拿。他那个同学那天走一件事情，有一个紧急状况，他就走开了30秒钟去拿那个东西，拿回来被教授看见，立刻退学，当天就回家。这个他说他那同学是很好的一个女孩子啊，哭啊。为什么这样呢？因为在他手中是别人的命啊，老师要教他，像飞行员也是一样，这些训练是非常严格的。弟兄姊妹，今天在属灵的事上，你摸的是别人属灵的生命啊，你不能随着自己的意思说我在社会上这么成功，你也可以照我这一条路走。弟兄姊妹，将来到主的面前去，他的命在你的手中，你要交账的，我们要很小心啊。所以积淀在这件事情上面，他说，神啊，请你不要发怒，我要再试一下，我才敢对我得着的印证我才有把握。弟兄姊妹，他不是不恭敬神去试探神，因为他谨慎。我们很多时候因为不谨慎，我们犯了许多的属灵错误。我自己服侍越久，我常常亲近主的时间呢，我第一件事就跟主说，主，谢谢你的宽容，像我这样一个粗心，这样一个马马虎虎的人，无所谓的人，居然你今天还可以继续用我，在世界上早就走路了。这叫做神的宽容，这叫做神的怜悯。如果你我看见基甸所显出来那个原则，我们在侍奉上我们就有一种的谨慎，这谨慎到一个地步啊，会恐惧战惊，会发抖，那不是害怕的发抖，那是敬畏神的发抖。所以保罗去哥林多教会，他说我到你们中间去的时候，我是恐惧战惊。他不是怕弟兄姊妹太凶，也不是怕那个难处太大，他是怕他自己的血气，他自己的脾气个性。因为保罗是个很刚强的人，而且他什么都知道的，这旧约这个以色列人那一套的这个律法他熟悉的不得了的，希腊人的哲学他熟悉的不得了的，然后启示又大，他怕他自己的个性出来。弟兄姊妹，这个叫做谨慎。今天什么时候啊，我们说满话，说绝话，说主观的话，那都是不谨慎。我看人间呢，任何一个时刻，无论年轻或者年纪大，我们都有可能受刺激啊，我们失去这种这一方面的谨守啊。所以在 在基甸的身上，我们看见主在他身上这样做，他不是优柔寡断，他乃是对自己没有把握，但是他对神给他的证据以后呢，他就完全的信靠。所以在基甸的身上有一个属灵的特点，他碰到事情来，他学会去求问神，所以他后来啊做了一个金以福德。你知道在旧约圣经里面，摩西在山上神指示他了，大祭司啊，他的外袍外面呢，上衣要穿一个背心，这个背心叫做以弗德，这个背心前面呢有一个带子叫做胸牌，这个带子的外面呢有12块宝石，每一块宝石刻着一个支派的名字，这宝石打拉开来里面是个带子，这袋子里面有2块石头，啊，一块叫做乌林，一块叫做叫土民，啊，有人讲这2块石头一个是白色一个是黑色的，他当以色列人碰见有不能够，大家众说纷纭不知道神的旨意是什么时候，这个大祭司啊，如果他和神有亲密的关系，他就会用这2块石头去决策，啊，所以呢以弗德在以色列的历史中，我们看见每一次他们遇见重大事情要决策的时候，没有人敢自己说就这么定了，这就是主的旨意，没有人敢，他们一定要去找大祭司。啊，我们看见在基甸的生平中，基甸他不是祭司，但是他有祭司的学习，神向他显现要他出去征战，说耶和华与你同在，你是大能的勇士，他说我怎么能呢，我在我的家是最小的，我的家在马拿西支派又是最小的，马拿西在以色列支派中又是最小的，啊，他非常的知道自己的卑微无能，所以他每一件事都去求问神。弟兄姊妹，这个非常的宝贵，今天在教会生活里面做事情啊，冲动是很危险的，啊，如果我们呢因着外面的环境我们觉得时机到了，这也是不准确的，我们需要到主的跟前去求问，主给我们印证，这样子当主的印证确定了，你看你看看基甸的反应啊，他是何等的刚强和果决，那一夜他到了米甸的营里面去，听见那两个人在谈论他们做的梦，而且那个梦的解释，他立刻说耶和华已经把仇敌交在我们手中，今夜就行动，马上就安排部队，他就得胜。弟兄姊妹，今天我们知道一个优柔寡断的人不可能果决的，但是一个谨慎的人，他里面的生活是每一步路都没有把握，但是他里面确定的时候，他出来是非常的明快的，非常的明确。弟兄姊妹，这是好的性格，但是这种性格是必须借着真实的环境我们才学会的，啊，我想我的时间啊不多，所以我不去细细的讲基甸的每一个点，啊，基甸因着他一生最突出的在谨慎的点上，他学会了求问神了，所以他想把这个经历啊传递给他的下一代，他就做了一个金以福德，这是他的失败，因着那个点他们不是去求问神，他们去拜那个金以福德，把这个东西高举，这告诉我们说呢，我们高举一个经历，即便那个经历是到神面前的经历，也是神给的经历，不能取代神的。今天在教会生活的里面呢，这种的情形太普遍太普遍，所以我们要求主救我们脱离这个情况。接下来我们要看下一个士师耶弗他，我们请大家读士师记第10章第6节，我们一起来读。以色列人又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去侍奉朱巴利和亚斯他录， 并亚兰的神、西顿的神、摩亚的神、亚门人的神、非利士人的神，离弃耶和华，不侍奉他。我们读第十节到第十六节。以色列人哀求耶和华说，我们得罪了你，因为离弃了我们神，去侍奉朱巴利。耶和华对以色列人说，我岂没有救过你们脱离埃及人、亚摩利人、亚门人和非利士人吗？西顿人、亚玛利人、马云人也都欺压你们，你们哀求我，我也拯救你们脱离他们的手，你们竟离弃我侍奉别神，所以我不再救你们了。你们却哀求所选择的神，你们遭遇急难的时候，让他救你们吧。以色列人对耶和华说，我们犯了罪，只求你今日拯救我们。以色列人就除掉他们中间的外邦神，侍奉耶和华。耶和华因以色列人受的苦难，就心中担忧。我们再读第十一章第一节到第三节。基列人耶弗他是个大能的勇士，是妓女的儿子。耶弗他是基列所生的，基列的妻也生了几个儿子。他妻所生的儿子长大了，就赶逐耶弗他说，你不可在我们父家承受产业，因为你是妓女的儿子。耶弗他就逃避他的弟兄，去住在陀伯地，有些匪徒到他那里聚集，与他一同出入。我们在读十一章十二节。耶和他打发使者去见亚门人的王，说，你与我有什么相干，竟来到我国中攻打我呢？后面呢，我们就读十一章二十六节到二十七节，我们一起来。以色列人住西斯本和西斯本乡村、亚罗尔和属亚罗尔的乡村，并沿亚嫩河的一切城邑，已经有三百年了。在这三百年之内，你们为什么没有取回这些地方呢？原来我没有得罪你，你却攻打我，恶待我。愿审判人的耶和华今日在以色列人和亚门人中间判断是非。好，我们就读这么多。我们看见在耶弗他被兴起之前呢，以色列人他们又被迷惑去拜周围呢邻邦的各种的偶像，以至于他们落进了极其愁苦的情况啊。因着这个苦难呢，他们就开始呼求神，他们开始祷告啊。昨天晚上我们已经讲到，很多时候呢，我们虽然蒙恩得救了，但是我们在属灵的事情上面我们是不稳定的，我们因为对神我们的认识不够深入，所以我们常常被自己的天性牵着走。好，我们是健忘的。但是感谢神呢，当他们去呼求神的时候啊，神还是答应他们。好，我们读到第十章的第十六节啊，耶和华因以色列人受的苦难，就心中担忧。在这个时刻呢，神要找到一个能够被他使用来解除以色列人这个苦难的一个器皿。这个人在人看呢，是人原来所轻看并且藐视的一个人，不仅藐视，并且被他自己的兄弟们赶出去的人，因为他出身不名誉。耶弗他呢，他是妓女的儿子，所以他 他的兄弟们不承认他，不让他承受产业。弟兄姊妹，照着我们肉身出生来讲，保罗对哥林多教会的弟兄姊妹讲，我们蒙恩得救以前，照着肉身来讲，有尊贵的不多，有强壮的也不多，我们其实照着我们的本相，我们被罪玷污的，我们都是极其卑微的。耶弗他这种的生活，在他的里面是非常深刻的感受，因为他在他自己的弟兄们中间是别人轻看的，被赶逐的，他是一个逃亡的人。在他的身上呢，神给所有以色列男子可以承受的产业他是没有份的，因为他的弟兄们不承认他，认为他不配，他也不可以承受产业。他在自己的本身这痛苦的经历里面产生出一个很深的心智，就是主啊，我爱慕你的家，爱慕你的产业。弟兄姊妹，有的时候负面的遭遇是为着我们里面得着一个尊贵积极并且正面的一个心智的。我自己服侍中啊，我碰过好多弟兄姊妹，有些弟兄姊妹出生在恩爱父母亲的家中，所以他们从父母亲身上看见非常好的家庭生活，所以他们以后呢进入家庭呢比较正常，比较稳定。也有一些弟兄姊妹啊，他们父母亲呢因为人生遭遇很多的风波挫折，人性受了太多的伤害，所以他们婚姻生活里面很痛苦。那这在这种家庭长大的孩子，有的人呢他们就落进更深的怨恨的里面，他说我以后结婚绝对不要结婚。我碰过一个小姊妹，从香港来的，非常好，人也很聪明也很可爱啊，但是她非常悲观，所有有男生有弟兄啊想跟她做朋友她都拒绝，所以那时候我们很担心呢，她年纪也一天一天开始大了啊，我们就邀她个别交通啊，她说伯弟兄我不能结婚。他跟我姊妹说，我姊妹我不能结婚。问他为什么，他说因为我看到我爸爸妈妈的婚姻，我觉得我逃脱不了这个咒诅啊。我不去讲他们父母亲，这是我们人生遇见的创伤。有的人蒙恩得救之前呢，我们真的有这种情形。我们大部分弟兄姊妹啊，在正常环境生长的，我要恭喜你，你实在是很蒙恩的。但是对于那些在痛苦里面长大的人，有没有恩典给他呢？有，从耶弗他的身上我们就看见，耶弗他跟产业无份无关，所以他对于产业是怎么得着的，他非常的留意。你看他后面跟亚门王的争论，他是站在神的作为那个真理的根基上面讲的，我们所得的地根本不是你们亚门人的地啊，这个地是神啊借着摩西的手，我们从亚摩利王西宏啊，从这个巴山王恶的手中征战得来的啊。弟兄姊妹，这讲到我们今天所有在基督里得着的恩典，是神的儿子耶稣基督为我们得着的。但是仇敌会跟你讲说，不，这些东西是我们的啊。弟兄姊妹，这个在基督徒的属灵生活上常常你会碰到。我碰过有一个姊妹，她在受浸前呢，她有坐骨神经炎，非常的难受，她上学都不能坐着听课，她是站在那里走来走去，累了就稍微靠一下，比如说靠在墙上，她来聚会也是这样。但是她后来真的信主了，她要受浸啊，我就问他你能不能受浸，然后伯弟兄看我的背痛不痛，我说你能不能信主，不要看你的光景，你已经信了耶稣对不对，他说我信了，我说你怎么信的，他说我就信他了，我说你必须要有根据啊。 为什么要受尽呢？因为主耶稣为我死，那么我的罪他为我受了刑罚，不仅如此，他代替我受刑罚，所以将来我就不再受审判了，弟兄姊妹，所以你就不再有审判的威胁了，这是一个自由，对不对？但是第二个呢，我说呢，并且你受尽了，是相信主耶稣的死把你带到死地，这个带到死地了，就把你的旧人通通带到死地，就埋葬了。如果你这个人呢死掉了，你还痛不痛呢？他当然不痛了。那说你今天痛着，你说你不愿意死，那你就一直痛下去了。他说：“哎，伯弟兄，这个有理哈。那请你为我祷告，明天我来受浸。”他第二天来了。他来的时候，三个姊妹帮他换衣服，因为他自己不能动，太痛了那一天，痛得不得了。姊妹们帮他换好衣服，到了水里面。给他施浸，是我给他施浸的，浸下去了，他们三个姊妹抬着他浸到水里面，浸完了，这三个姊妹还来不及反应，他跑掉了，他自己也不知道，跑掉了就去换衣服，头发吹干了。我们那时候年轻学生呢，是受浸完就要做见证的，他就上来做见证，他说主医治我了，我的旧人死掉了，那个病呢跟着旧人死掉了，他就弯个腰给我们看，然后又向后仰，完全好了。你知道这个叫做救恩，不是他做的，也不是你我做的，弟兄姊妹，乃是主耶稣完成的，你用信心站在那里就好了。然后仇敌就来了，他第一当天晚上大家都很高兴，晚上好多年轻人请他吃饭，吃完饭回家，第二天早上 一醒来背就痛了，痛得不得了啊，他翻身了，他说主啊，你有没有跟我开玩笑，只疑我半天，今天又痛了。好，那么他那一天还是去上课，他在路上他就想，他说这个痛可能是仇敌来强迫我在怀疑主。他就祷告说，主啊，你是信实的，你绝不说谎，而且你绝对不会那么不够意思，如果我的朋友给我一个礼物，不会第二天就说收回去了。他说你既然已经给我了救恩，你不会今天就收回去。他就站在这个点上，到那一天晚上完全出去了，一直到今天没有犯过。弟兄姊妹，这叫做享受救恩。仇敌会借着这个来骗你，说你得着的那不是你的，是我的。你看，因着耶弗他自己没有办法承受产业，他对于产业是怎么来的，他私下的去认识他。弟兄姊妹，你愿不愿意好好知道主耶稣是谁，好好知道主耶稣为你做了什么，为什么要叫你聚会，聚会是什么意义，将来我们今天要把神的儿女们借着聚会带到哪里去，这是我们每一个基督徒需要知道的，这是圣经里面神已经启示给我们了。但是很多神的儿女们信主很多年糊里糊涂，所以换一个环境我们就变成另外一个样子。弟兄姊妹，仇敌立刻就把你骗走。耶弗他在这个点上面他在乎，大家得着的一个东西如果得来容易，你就不太在乎它，如果一个东西你发现它是非常艰辛才得来的，你就珍惜它，对不对？今天在我们的身上，我想我们在座年轻弟兄姊妹，你们生长都是在一个丰富的环境里面，你看看你的爷爷奶奶，看看你的姥姥姥爷，他们生活对东西多爱惜，对我们来讲吃不完就倒了嘛，他吃三天他还在吃，为什么？因为他们经历过，他们知道每一样东西是付了代价得来的。今天属灵的事情也是一样，如果你把每一件事情都当作理所当然，那件事情在你身上它的宝贵你永远不会认识。我自己在读研究生的时候，有一段日子因为我的论文的缘故，我要到野外去设地震站，也是每隔几天要去取data。那么 有一次我一个同学跟我一起去，我们两个那开很长的路的车，到了那里工作啊，有时候到了秋天快要接近冬天的时候，日光时间很短了，很快就暗了，一暗了以后那个冷得不得了啊，又黑又在这沙漠地里面啊。我到现在还记得那一天晚上，我那同学啊开了一个番茄汤的罐头，他用我们那个野营的炉子烧了，我从来没有喝过那么好喝的番茄汤，以后我怎么做最好的 recipe 都没有那个味道。为什么？因为那一天我珍惜他，主耶稣的救恩。为什么我们要每个主日擘饼？弟兄姊妹，你珍惜他，你知道我的主因为爱的缘故，他为你为我舍命。你得着的一切，我们不能用今天人的哲学逻辑商业观念，用各种的情形去把它解释掉，我们不能的，也不应该的，弟兄姊妹。但是多少时候我们用那些东西来取代我们的主。所以耶弗他在这个点上，他的心智被神看中了，所以神使用他。他要依靠主，他说主啊，若是我出去征战啊，你使我得胜回来，第一个来见我的就把他献给你，他就归给你做翻译。没想到就是他的女儿，他独生的女儿来迎接他。所以他的女儿后来呢就终身没有嫁，这个在以色列女子中间是大家非常敬爱的一个姊妹。我们知道他的女儿的心智跟爸爸一样。有人讲说献燔祭真的把他放在坛上，不是的，燔祭是把他归给神，但是神绝除了他的儿子可以上十字架以外，神不许可任何的人来代替这个。我们看见在耶弗他的身上，他对于救他的主，对于救恩事的内容，他有一个全面的认识。这还是跟神的话语有关系，弟兄姊妹，这也跟你我对主的经历有关系。你要知道，我们的主他的救恩何等的浩大，不仅说你一个人不可能经历完，就是今天所有弟兄姊妹一起来经历在这个聚会里面的，也只不过一点点而已。教会历史已经有2000多年，历世历代古今中外所有弟兄姊妹也经历不完。所以保罗看见了这个点，他说我们需要有正常的教会生活，这个叫做产业。在以弗所书里面他有一个祷告，为了经历救恩他有一个祷告，他说我在荣耀的父面前，借着他荣耀的灵使我们里面的人刚强起来，并且呢借着我们的信，基督就住在我们的心中，好使我们的爱心呢和信心在耶稣基督里面有根有基。怎么样呢？我们能够和众圣徒一同来领略他的爱有多阔多长多高多深。弟兄姊妹，如果你我不能够在这样的光景里面聚会，我们只聚一个形式，聚一个宗教仪式，弟兄姊妹，你糟蹋救恩。将来父神问说我儿子的救恩在你身上到哪去了，你没有话回答。我们要求主让我们在这个点上认识耶弗，他因为他的弟兄们认为他不配得产业，所以他爱慕产业，他在乎产业。今天有产业的人不在乎，那是很大的亏损。求主怜悯我们啊，在这个点上我们能够啊，在主的面前求主给我们不仅明白并且经历，而且我们还能够在仇敌啊用欺骗用无理的理由想要抢夺的时候，我们能够站立得稳。所以你看使徒保罗啊，在他的书信里面他常常提到你们要在主里面站立得稳啊，你们要在福音的真理上站立得稳，你们要在基督的自由里面站立得稳啊，你们要在神一切的旨意上面站立的稳。弟兄姊妹，有的时候我们 不认识圣经啊，出去传福音，就碰见一个比你还有学问，比你人生经验还丰富的，他讲讲讲回来你就不信了。你有没有碰过呢？我碰过，年轻的时候有一个弟兄就这样子，他信主很欢喜快乐，他也出去传福音，就碰到一个学者讲了一席话，他回来说他讲的比我讲的还有道理，我都不太觉得主到底真不真呐、啊？弟兄姊妹，这告诉我们说，我们不知道你站在哪里，更不知道怎么站立。所以今天呢，我们要求主让我们更多经历基督啊，你我尝到一点，我们要跟主说啊，我相信在你里面不止这么一点，多而又多的，我们要认识他，我们才能够站立得稳。今天我想我们年轻弟兄姊妹这一方面的考验也会有啊，有的人呢在这个环境里面聚会很好，但是一离开这个环境呢啊，人生有各种的需要，有各种的磨难啊，有各种的变迁啊，有各种的今天外面环境潮流的冲击，弟兄姊妹，我们常常站立不稳。我简单讲一点，可能在年轻弟兄姊妹你们中间比较容易碰到的啊，比如说大家现在还单身啊，你们都在读书，到了是一个年纪了，你就莫名其妙的常常闹情绪，这个是很正常的，因为你需要一个伴侣啊。我在服事中碰过很多，有人说这个弟兄怎么搞得忽冷忽热的啊，我们该怎么服事？我们天天陪他也没用啊，天天请他吃饭也没用，年长弟兄姊妹就说没关系的，等到他找到好的对象他就正常了真的是 啊，但是有的时候你看啊，爱主的姊妹多，爱主的弟兄少，所以很多姊妹就受磨难了，他又不愿意交一个不信主的，但是到了一个环境里面有一个不信主的，条件又好，什么都好，就是不信主，那是怎么办？站得稳吗？不容易啊。所以这个我们要处理，我们要认识主的恩典，你能够先请弟兄姊妹把他带到主面前，然后我们相信主是人都乐意什么成全天下有情人，难道神愿意拆毁天下的情人吗？绝对不会的。我个人相信我们的神是满了慈爱怜悯，但是他又是公义圣洁的主，你要怎么找到那条路来得着他的性情，这个就是我们读圣经看见的啊，在这些点上我们要帮助弟兄姊妹站立得稳。如果我们处理不好，有的时候弟兄姊妹本来很爱主的，后来他离开主了；处理得好呢，本来他爱主的，他把那个不信主的人带到主面前啊。这是我们今天在主面前啊要学的。如果我们全是用规条道理来分呢，弟兄姊妹，有的时候我觉得我们处理的太粗糙啊，处理很多事情啊是非常非常细致的，这个我们要非常带着神的那样的怜悯、同情、圣洁和公义来处理事情。好，我们接下来看啊最后一个事实，就是参孙。我只剩下五分钟时间，我能不能啊参孙这一段我就不去读经文了，好不好啊？我相信大家都读过，读一两节好了，请大家读啊四世纪第十四章。第十四节，这是参孙的一个谜语，我们一起读。参孙对他们说，吃的从吃者出来，甜的从强者出来，他们三日不能猜出谜语的意思。第二处，第十五章第八节，参孙就大大击杀他们，连腿带腰都砍断了， 他便下去住在以坦盘的榭内。然后我们再读十五章的第十九节，神就使西利的洼处裂开，有水从其中涌出来，参孙喝了，精神复原。因此那米泉名叫隐嘎哈哥利，那泉直到今日还在利息。好，我们再读一处，第十六章二十八节。我们一起读，参孙求告耶和华说，主耶和华，求你眷念我，神啊，求你赐我这一次的力量，使我在非利士人身上报那挖我双眼的仇。好，我们就读这里。我们知道在四世纪里面呢，参孙是一个最受争议的事实，因为他在道德生活上有失败。我们看见他的出身是非常奇妙的，他的父母亲结婚多年一直没有孩子，直到神的使者向他的母亲显现，应许他要生一个孩子，并且预言这个孩子将来的一生，而且告诉他说，你有了这个孩子该怎么养育他。弟兄姊妹，参孙的母亲是一个了不起的母亲。我盼望我们在座的姊妹们呢，你们能够好好思想啊，怎么样教养自己的孩子。他照着神的话语来养育他的孩子。但是参孙的从他成年以后，神的灵大大感动他以后，他的生活就好像跟当时那个时代跟我们讲时代的常规常轨，好像他溢出去了。在英文里面讲，他的行为是very unconventional 不照着今天人认为大家认为这个传统的模式。因为那个时候他们的仇敌很特别，是非利士人。我们刚才读耶弗他的那一段，以色列人被他们去拜偶像被仇敌辖制的时候，就是被这些拜偶像的这些民族辖制的时候，他们会感觉苦，一苦他们就祷告。但是在参孙的时代，他们被非利士人辖制，他们没有祷告，他们不觉得苦，或者他们不觉得有祷告的需要。所以非利士人是一个非常特别的仇敌。在属灵的原则上来讲，弟兄姊妹，这就是我刚才一开头讲的那荒凉时代的一些特征。仇敌用一些东西来取代真东西，但是我们觉得我已经得着了真的东西了，所以我们就心安了，我们也不祷告了。弟兄姊妹，这个替代品呢，是非常可怕的。真实的救恩呢，是在耶稣基督里面，在圣灵中享受神的公义、平安和圣灵中的喜乐的，而不是外面的庄严、道貌岸然，穿上一副宗教的外衣，很虔诚。弟兄姊妹，但是很多时候我们穿上那个，我们就安了。我们但是人生中各样的难处解不开来，我们就用心理学，就用哲学，就用世俗的手腕来处理我们的生活和教会的侍奉。你知道那个叫做宗教，而这个宗教用了基督的名字，叫做基督教。弟兄姊妹，这个东西是我们不会知道的，我们会因着这个我们受苦，但是我们不知道这苦从哪里来，所以我们也不去祷告。这就是参孙生活的时代。但是参孙呢，他所以异于常轨，就是神主把真的东西给他，因为神的灵降在他的身上，他知道做神的儿女是怎么回事，所以他好像每一件事情都跟人认为的传统、人认为的主流好像不在一起。这是非常特别的一个时代。弟兄姊妹，今天呢，我们知道面临主耶稣要回来之前，撒旦我们都知道他在人间运行，他用两个方式，一个是用政治，一个是用宗教。 政治将来出来的叫做敌基督，宗教出来的叫做假先知。那时候全世界会有一个统一联合的宗教系统，而且那个整个宗教系统呢都一起拜那个敌基督。弟兄姊妹们，今天你发现啊，在神的儿女们中间，这种东西在政治的底下已经变成不得不这样做了啊。你看911发生事情，可能很多弟兄姊妹那时候还没来，发生事情美国非常伤痛，他们就在国家的教堂啊 National Cathedral 他们有一次的这个 Memorial。 你看在台上坐的啊，从这个天主教的主教啊，东正教的主教啊，一路坐下来，连 Billy Graham 也坐在上面。这边有，然后有这个回教伊斯兰教的这个伊们啊，所有的大家都一起在那里。你看这些东西，人认为这是应该的，因为这些都是我们追悼死者嘛，对不对？我们一点感觉都没有，但是真正有生命的告诉我们，神不在那其中，这是撒旦的作为啊。弟兄姊妹，我们很难分辨，但是如果你要分辨，你就一定不讨人喜欢啊。你看参孙呢被他的弟兄们出卖啊，犹大人来几千人来啊，说怎么办呢？参孙说，好，你们可以用新绳子把我捆住，把我交给，只是你们不能出卖我啊，你们不要不只。我们看见参孙呢非常的孤单呢，他在神的儿女们中间呢要对付那个时候非利士人所带来的形式主义，要带来的那个外貌的生活，那种客观的这些东西啊，他的同伴们没有人知道。参孙呢对他的弟兄们说，只要你们不杀我，你们把我交给仇敌可以的啊，因为他要为神征战。但是参孙也有他自己的失败，他最后因为你知道他心里的话没有一个弟兄了解，他自己的同胞没有一个人他可以说，最后他找了这个大力拉啊，你知道。所以有人讲啊，英雄难过美人关啊，真是这个大力拉骗他，你知道这是仇敌很厉害的攻击，就是破坏他里面的生活。我们看见他做拿细耳人呢，他这里面的生活有两个特点，我刚才带三个特点，我带大家读的。他打死了一只狮子，他就走了。第二次他经过的时候，看见那个狮子的腹中有一窝的蜂，而且他是用手去一探呢，里面有蜜，他自己吃了，他也给他父母亲吃，他没有告诉他父母亲这蜜从哪里来的。等到他遇见非利士人的时候，他就出了一个谜语给他们，这个谜语说呢，吃的从吃者出来，甜的从甜者出来，这到底什么意思呢？啊，那个谜底说，有什么比蜜更甜呢？有什么比狮子更强呢？这什么意思呢？告诉我们说，今天若是我们要把生命供应给那个时代，形式主义可以给人知识，不能给人生命。弟兄姊妹，但是若是你能够自己经历了基督，从你经历过的基督把主的话说给别人，那个是给人生命。你自己先吃到基督，你就可以把吃的给别人。那么你要能够胜过环境带给我们的瑕疵，你自己里面必须胜过环境，能够把在苦闷的环境里面把甘甜带给别人，自己里面要有得胜的经历，是强壮的啊。弟兄姊妹，这是基督在我们里面啊。所以弟兄姊妹，你我读圣经啊，如果为了熟悉圣经呢，快快的读是好的，但是若是你要得到吃的东西的话，请大家慢一点读，吃的慢一点。我看现代的人吃东西啊都不咬的。我有一次 跟弟兄姊妹出去，我看到对面桌啊有一个小女孩在吃这个吃这个 pasta， 她把那 pasta 卷起来放嘴巴一说就不见了。哇，这个好厉害啊。现代的人吃东西啊都不知道他吃的东西，就是嘴巴里面一下味道没有咬碎。弟兄姊妹，我们读圣经如果这样，你不会有吃的东西给别人，你会给别人稻草和干和这个和这个我第一次起来学习话语服事啊，有一个弟兄就跟我讲，他说你今天呢讲的啊是给弟兄姊妹一把稻草和几朵花。我说什么意思呢？他说你应该给人牛奶与蜜，但是你都还没有经过这个过程，所以你搬来的这个牛还没有吃下去的草给弟兄姊妹吃，哈。那么花呢，就是蜜还没有采，那个蜜蜂还没采集，你就把这个花给别人，哈。弟兄姊妹，这是我们年轻的时候生命不成熟，因为我们没有经历，但是我们需要有走对路，你自己要吃到主的话，你吃到主的话，时间就在那个时刻停下来，你能享受主。但这种生活参孙友别人看不出来。然后接下来我们看他有几次的征战，他在十五章第七第八节那里，他胜过了非利士人，报了仇哈，他得胜以后，他就下去住在以坦的磐石的穴内。今天在新约时代，我们知道这个磐石指着基督说的。那么这个磐石有一个穴，它裂开来，它可以在里面藏身的，那指着主耶稣的十字架说的。啊，我们要常常学习藏身在主里。啊，主耶稣是我们的避难所，成为我们休息、恢复、安息得力的地方。我很喜欢有一个姊妹啊，她写的诗歌，这个 Fanny Crosby 写的啊，她在副歌里面说，她说啊，愿你啊把我藏身在你磐石的穴中，又用你的圣手来荫庇。啊，弟兄姊妹，基督徒要常常活在十字架的光底下。所以有的时候我们碰到一些刺激，碰到一些环境，不要去反应，要对付自己，那是十字架。你在这个点上对付的时候，你就安息在他的磐石的穴中，再出来的时候我们是一个平衡正常有力的人。啊，弟兄姊妹，这个是参孙生活里面得力的秘诀。第二个，第三个哈，我们到第十五章那里哈，他在十九节那里，他胜过了，他用一个未干的驴腮骨啊，这个杀了1000非利士人，他觉得口渴，神就使利希的洼处裂开，有水从其中涌出来，啊，参孙喝了，精神就复原。这讲到他在每一次的征战，他能够重新的回到生命的滋润的里面。弟兄姊妹，今天我们呢要活在生命的活泉里。我们知道主耶稣在肉身中就两次的讲到，口渴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喝。等到启示录里面，当神要结束他在地上工作的时候，圣灵向众教会发出一个呼喊说，凡口渴的可以到我这里来喝。这个是今天基督徒哈，我们生活中得力的秘诀。但是我们最后讲一个点呢，参孙失败了，他把他里面生活的秘诀啊，他告诉了这个大利拉。啊，他说呢，因为我是拿西尔人，从年幼到现在没有人剪过我的头发，如果你把我的头发剪去，我就软弱跟常人一样。这个头发说出他的心思意念全然分别归给神。 他的所有心思意念不是世界的观念，而是神的话语，这个是他的力量的泉源。他被剪掉了以后，他确实就跟常人一样，但是最后一次呢，他悔改了。所以刚才我们读到第十六章的那一句话，他在神面前祷告，他说：耶和华我的神啊，求你纪念我，眷念我，神啊，求你赐给我最后一次的力量，我愿意为你而死。他悔改。弟兄姊妹，这是得胜者最需要的一个点。没有一个人除了主耶稣基督以外是没有软弱的，没有失败的，没有错误的，但是问题是我们愿不愿意承认，愿不愿意改过。参孙所以得胜，是因为他悔改，不是他前面的那些得胜。他悔改，他成为得胜者，他相信神。所以在希伯来书十一章讲到信心的得胜者的行列里面有参孙的名字。弟兄姊妹，我想呢这样子哈，我盼望我们给参孙一个公平的评价。很多人都讲参孙呢是个失败的事实，是的，他有他的失败，但你想到他在那个时代他的孤单，他的这个所面对的那个局面，我们相信主借着他的学习啊，也向我们说话。在这个时代呢，如果我们在这些点上有好的操练，找到路，我们相信主能够在我们的身上使用我们，在这个时代做成他的工作。我们有一点简单的祷告。主啊，我们感谢你，你不仅救我们，你赐给我们生命，还把我们留在地上为你做见证。主啊，我们承认我们本来都是不堪不配的人，我们是下火湖的材料，我们得救不过像从火中抽出来的一根柴，是没有用处的。但是你却连续我们，你却高抬我们，并且你还把我们握在你的手中教导栽培我们。主啊，我们盼望从你那里得着一个心智，我们愿意做一个讨你喜悦的人，我们愿意做一个被你得着的人，就像在士师记的这些士师们。主啊，他们虽然像我们一样有失败有软弱，主啊，但是他们却在那个荒凉不正常的时代找到了那条跟随你的道路。主啊，愿你也引我们走上这里面生活的道路，好叫我们在生命中在你的里面得着你的栽培。我们为着这次的聚会献上满心的感谢。主啊，愿你祝福你的话，祝福所有亲爱的弟兄姊妹，保守你的教会。哦，主啊，我们能够借着今生你给我们在时间中的环境和机会，我们更多的得着你自己，好叫你回来的时候我们能够昂首挺胸的来迎接你。谢谢你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宝贵的圣名。
不客气。